稣基督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来呼求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透过耶稣已跟天父复合了，跟天父和好的，是何等何等伟大喜乐的事。因此我们不用再自卑，也不用常常自怜，因为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感恩再感恩，也保守我们在世上日子要活着有像父亲的儿女一样，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你差派圣灵保惠师成我们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脱离律法的主义还有放纵的主义，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日子。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心对你敞开，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信心不断的加添，更像耶稣，更爱耶稣。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好。我们来到第四章了，加拉太书呢，它的焦点在自由这两个字哦，很重要的。基督徒呢被蒙召就是要自由，但是你看到加拉太书保罗写了这封信要劝告加拉太的这些众教会，你们过去是不自由的，在异教当中是不自由的，信主之后完全的自由。那现在呢又有人呢渗进来了，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自由不是真自由，还要加添什么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这样子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呢就语重心长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告诉他们为什么不用割礼啦，为什么不要守诫命啦，为什么不用再恪守这些呢？因为你知道好像回去了就巴谷，然后回到那个老笼里面去，这个笼子里面又失去了自由。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写了加拉太书，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上帝要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完全得自由。明天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不自由出现是什么呢？是情欲的，是这个主义，放纵主义。这又是另外一个什么，好像一个陷阱或者是泥沼一样。前面是牢笼啊，律法主义是牢笼，关起来没有自由。另外一个放纵主义是掉到泥沼里面又失去了自由，那是罪恶情欲。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信主之后我拿到天堂的什么门票了，我就保证可以进去，错了。你在放纵主义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这种人不能进神的国，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不要自欺哦，神是轻慢不得。明天就会讲到这个东西下一章就讲到这个东西，就告诉大家其实两端都是错的，一个是律法主义，一个叫做放纵主义，都告诉我们会失去了自由。但是下一章会讲到真正的自由是透过圣灵保惠师，圣灵会让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直在朝见主面都是如此。所以不仅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所引导，体贴圣灵，结出圣灵来的果子，很自然的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两集呢我们都要弄清楚。所以加拉太书的焦点就在让我们得自由，得自由之后呢要保持自由，持守自由到见主面为止，这个是焦点，盼望大家明白。 OK， 好，今天来到第四章了，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预备，请。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教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为后嗣。
好，这边就好了。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好，这边讲到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这跟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是有关系的，有牵连的。他说你们是承受产业，讲什么呢？加拉太人。再来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呢都是承受产业的。你看加拉太人是外邦人，犹太人呢是神的拣民，是神的选民，是神的所拣选的，都是神要给产业的对象，那个是属神的儿女才可以的。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为奴仆毫无相关。孩童的时候圈起来，原来神早就预定把产业分享给那些属神的儿女，只要你是孩子就有特权得着产业。但是被这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叫孩童的时候， 孩童呢，在罗马的时候是多少岁呢？二十五岁以下都是孩童，他还没有智力。二十五岁以下，在爸爸的权柄底下都是孩童，一直到二十五岁以上成熟了，就可以什么给予产业了。所以这边说，在过去旧约当中呢，上帝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在神眼中都是孩童。孩童呢，要受于什么管教当中，要受约束，要受到这些拘谨的训练在当中。是孩童的时候，他有得着产业的一个特权，但是不能现在给。为什么呢？因为是孩子，所以孩子呢要训练，孩子呢有很多的规矩。孩子呢有很多的受限，这是孩童的时候一定要过的过程。那孩童还有个另外一个特质，那个过程呢跟奴仆毫无什么分别，因为受到了师父跟管家的什么管教。师父跟管家，师父就是老师，或者叫监护人，哦，监护人，或者管家呢就是 teacher。那个在到就位的时候有什么？有士师，有先知，有君王，不断在管理这些犹太人。他不断的管理，那管理呢，神要给他们得地为业，让他们能够长大成熟，得到天上各样的福气。但是呢，刚开始呢都没有得着，是为了什么呢？让他们早一点长大成熟就可以得着的。他说到底要等到哪时候？第二节说只等他的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是天父爸爸预定的，那个字是谁呢？新约的耶稣基督，是永生神儿子，时候满足，神就透过女人生出了应许了。那是指那个时间，我们知道那个时间是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个日子。好，这边呢看到两种身份就出来了。好，第一个呢是这个奴仆的身份，奴仆呢跟孩童是等号的哦。你看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本来你本来就是可以承受产业，但是孩子很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受管于师父管家的手下，并且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世俗小学是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言论或是世俗的原则，这些都是你在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受到这些管制的，要守这个，不可以摸那个，要做对的选择，这些都是孩童里面的该有的门徒训练就在当中了。像今天也是一样啊，你说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守校规嘛，哇，有没有规则？一大堆啊，一大堆啊，这个不要去摸，这个不要去碰，有没有？要说正确的话，不要说谎话，不可以作弊，不可以打人，不可以咬人，一大堆规矩一堆。为什么呢？因为是小孩子。今天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好像好多的约束在当中，不要再抽烟啦，不要再说脏话啦，不要看这个，不要看那，好多的规矩在当中。其实你的灵命才刚刚起步，有很多的这些规范，有很多的规矩，这个都是过程而已。但是到了长大，要不要叫这些呢？不需要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对我是不好的，你自然就会逃避这些事情，不需要再这些规矩了。旧约告诉我们说，他这些都是在神眼中叫做世俗的小学，有这些典礼，有这些日子，有这些这个礼仪都在当中，这些都是叫世俗的小学，或者叫做初阶，它是初阶起步而已。好，这些接下来呢有一个日子就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是谁啊？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就是透过玛利亚生下来，而且生在什么律法之下，把它画起来。原来耶稣呢，他的日子时候满足，他就生在犹太人之下。 OK， 再来呢也是生在律法之下。耶稣故意生的地方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律法没有对跟错，律法是因为过犯而加添的。律法耶稣来不是要毁掉律法，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不要漠视律法，也不要放弃律法，或者呢就藐视律法，因为律法本身是为了过犯什么加上去了，让我们知道过犯才清清楚楚。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过犯呢？怎么知道什么是罪呢？什么是过错呢？有律法就很清楚了。律法是让我们知道过犯，律法能够揭开罪，让我们知道何谓罪，所以才有律法。但是这边说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耶稣知道犹太人里面的那些典礼啊，知道那些日子啊，知道那个约束啊， 那些啊安息日啊、守割礼啊、那些啊啊遗传啊，耶稣都经过。他就是犹太人，他生在律法底下，那生在律法底下，他也知道那个被牢笼的感觉、被辖制的感觉、受限的感觉。所以耶稣产啊这个诞生的地方，主要的目的要带他们出牢笼，不要在律法底下，而且要胜过律法，这是耶稣诞生主要目的。所以今天呢，耶稣很清楚犹太教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保罗在想什么，他都很清楚，因为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耶稣很清楚的那个不自由他都知道。所以耶稣说他生在律法之下，之下要把律法的以下人什么赎出来，就是把他救赎出来，从这牢笼里当中呢，完全得自由，可以走出了牢笼，得到自由，一片美好的天空。这是耶稣诞生很重要的目的，让从不自由变成自由，不仅救赎我们的有永生的盼望，还很重要的焦点是从不自由变成自由，这是耶稣来到世上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告诫的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得你们已经得自由了，耶稣来到世上目的是要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信耶稣要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自由，不是越来越多瑕疵，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 no， 神要我们完全得什么自由。基督教是一个自由的宗教，美国为什么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因为它是 freedom， 以自由为本的国家嘛，是不是？但是自由呢，不要过头而变成什么，另外一端就放纵主义出现了，第五章第六讲，第六章都在讲放纵主义，这两极都是错的。自由不是为了话放纵肉体的情欲，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才有第五章第六章。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来，他让我们得着自由，把我们赎买出来，是要我们的儿子的什么名分。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名分，你们加拉太人是外邦人，根本没有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机会，只有犹太人才可以的，因为旧约是亚伯拉罕的那个时期，跟亚伯拉罕立约而已，没有跟你们立约，你们根本门都没有。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自由，并且得了什么儿女的名分，是何等喜乐的事！既然得了儿女的身份呢，你看到第六节又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关的祝福就下来。那第二关呢，你们既为儿女，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什么？阿爸父。当你们重生得救得自由了，上帝又差第二个，就是什么？圣灵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这边讲的不是圣灵，他没有讲用圣灵的儿子，他是说神儿子的灵。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神儿子的灵？因为你是属耶稣基督了。属耶稣基督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属神的儿子，这个灵呢就进到你生命当中，以致你知道你是属神的。就是怎么知道呢？你开始会祷告，祷告的时候你呼叫什么？阿爸父。阿爸这个字哦，是亚兰文的意思。阿爸这个字呢，是代表说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意思。过去你不认识主之前，你叫了天说阿爸父，你叫得出来吗？叫不出来的，因为没有阿爸的灵进到你的儿子灵进到你心里面，所以你叫不出来。后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同时就进来了，那个叫做神儿子的灵，你就开始会呼叫什么阿爸父。忽然间我觉得有归属了，忽然间我觉得我不再是流浪的，不是孤儿了，我是永生神的儿女了，你就留下感动感恩的眼泪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呼叫阿爸父了。到那边呢，我都是神的宝贝，我是神所宠爱的那一位，我是得产业的那一位，你心里面就不会来自卑自怜，已经脱离这些瑕疵了。请大家记得，这是你核心的身份，不要再舔伤口，过去怎么你我原生背景这些都过去，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要常对自己讲了，我是有归属的，我的老爸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他叫阿爸父。你要常常祷告宣告，如果你常有孤儿的感觉，要常常祷告第一句话要记得阿爸父，要常常对他说阿爸父，多念几次，你的这意志里面就开始会把那个不幸或者孤儿的灵赶出去。你要深深相信我是神永生神的儿女，阿们。阿爸父很重要，你的祷告开始呼求阿爸父，那个是直 是非常亲密的关系的呼叫出来的。好，第三个有什么祝福呢？除了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接下来可见从此以后你 不再是什么奴仆了，这边是让我们得到什么自由了，你不再是奴仆了，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不要再受到这些拘束了，而在牢笼里面是完全得自由了，不再是奴仆了，不是归给这些辖制了，这些乃是神的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什么后世。第四个什么呢？成为神的后世。后世就是什么呢？能够承接产业的那一位啦。所以感恩的是我们都已经有够条件可以承受神给的什么产业。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爸爸妈妈很有钱，你就可以得到什么爸爸妈妈的产业，是吗？你就会觉得哇很安心，为什么呢？我爸爸妈妈产业会遗留给我的，你就是那个继承人了。相对的，我们的爸爸叫做阿爸天父，请问他产业多不多？太多了，随便几颗星球给你就很多了，地球是几多少几兆颗里面其中一小颗，不要为了那几分地跟你的兄弟就不认人了，为了 几分地怎么吵起来了，为了一点点遗产、啊、哇就撕裂了亲情了，真的是要有眼见、啊、我们看到神这么大的创造，多少要给我们、啊、你记得你只要知道你是谁就可以了，你是属神的儿女，神很大方给我们各样在基督的丰丰富富等着你来拿，但是你必须要长大成熟，没有耶稣长大成熟的身量就可以承受什么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成熟，目标要更像耶稣，神会给你，不要老是羡慕为什么他那么多恩典，你要想看你自己够不够长大成熟，你够长大成熟神就给你更多，越成熟神会给你什么越多，因为你会善用，你已经超过了法定年纪25岁以上了，可以承受天国各样的福气，而且这些福气呢是为了要影响更多人来知道神的丰丰富富。好，所以你看到第一段讲到什么呢？讲到两个身份，一个是奴仆的身份，哪时候当奴仆呢？在律法之下，或者呢是不成熟人呢，在是儿童时候是当奴仆的，但是长大成熟呢就变成什么儿子的身份，儿子呢不再受辖制，是自由的，可以承受产业。所以第一段呢讲到两种身份，讲到儿女的身份，讲到奴仆的身份。我们要知道保罗铺陈这个就让大家知道犹太人、这个加拉太人需要更多的长大成熟，不要人、随便被人家讲一讲呢就、失去了起初的福音的本质，非常可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二十节又是另外一段，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
但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向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看轻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刨出来给我，我 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接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的热心接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接待原是好的，却不单于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好，这是第二段、保罗在讲什么呢？他第二段特别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知道保罗他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个过程， 而且保留维护的心肠，在劝加拉太的所有的信徒，让他们知道神给你们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好，他说我从前，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原来加拉太这个地区哦，整区里面哦有很多的教会，过去未信主之前他们都在拜拜，好像今天一样，福音传到台湾之前150年前了，所有台湾人都在拜拜，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有很多的这些遗传在当中，是一个未得之名的情况。所以保罗呢就过去了，把福音传给他们，发现传福音之前他们都被世俗的神弄瞎心眼，他们啊，圣经说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你们做把它当成神，你们就是这些偶像的什么奴仆。未信主之前呢，你们就是奴仆，在什么这样下呢？在偶像的权下，当了这些啊奴仆。好，为什么用奴仆这个字呢？因为你只要拜偶像，拜这些啊这些偶像啊神明啊啊这些菩萨呢，你们就失去了自由。因为拜拜其实有很多的什么诫命要守。有没有？有很多的这些斋戒要守，什么吃什么不可吃，有没有要吃斋，这些都是，还有很多的仪式在当中，这些都会瑕疵。所以看到我们做这个布道的小组的时候，很多人微信组之前就是这样的过生活，不是吗？哇，很多很多的要守的节期要守，然后日子要守，然后什么吃什么不可以吃，很多的这些礼仪就在当中，所以越拜就越没有自由。当信主之后就马上有感觉叫投奔自由，有这种瑕疵的感觉得自由啊，有，这个是一个佛教徒直接讲的啊，他过去很多的这些诫命要守，守不住啊，那就会造成什么呢？很大的挫折感在当中啊。弟兄姐妹啊，保罗在讲什么？他告诉犹太人呢啊，这个加拉太人过去不认识之前你们是不自由的，在什么样的，在其他的外邦的宗教神明底下失去了自由，过去你们就是奴隶，是这样被挟制的。应用到我们现在，过去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有自己传统拜拜的风俗习惯，这些带给我们什么？很大的不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如果今天跟我们讲到，就讲这个意思。加拉太人就是外邦人，他们也没有自由。好，接下来哦，他说过从前是这样，现在你们既然什么认识神，把它画起来，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已经什么信耶稣了。他说你们认识神，他说反过来更可说是被神说认识。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你们已经呼叫阿爸父。阿爸父会不会认识儿子，比儿子认识父更多？当然咯，你是属阿爸父的，阿爸父创造你啊，他当然知道你是什么，所以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有深度的相通团契，很了解的。这个就是讲到保罗讲的，不是你们只是认识神，是阿爸父非常认识你，他把你认成为自己的儿女了，你本来不配的，现在成为神的儿女，神非常认识你，你每根头发他都编了 number， 他都知道你头发几根都很清楚，他很知道你的情况，里面外面你背景全部一清二楚，因为他何等的认识你。保罗在对加拉太的信徒讲这些话，但是说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什么奴仆。好，这边看下来，过去加拉太人未认识主，拜的都是什么偶像菩萨，带了很多的什么瑕疵，当奴仆不自由嘛。后来认识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得到什么自由了。现在呢，有另外一端人呢告诉你说不够的，信耶稣还要加上什么？加上犹太教的东西进来。要加入犹太教吗？要得到亚伯拉罕祝福呢？第一关要割礼。所以前面只讲我们讲割礼啊，有割礼是犹太教进入的第一个关卡，它不仅是卫生习惯，是要得应许的一个记号，所以犹太人的男丁都要什么行割礼。那行割礼之后呢，就开始要守什么诫命，要遵守律法。所以从这一头走在自由，自由了，又要拉你过去什么这一头，又失去了自由。这是加拉太人的情况了，这样明白吗？不自由变成自由，又把他拉出去，又变成什么不自由，又变成律法主义了。这是加拉太书的写的重点。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坚持呢？因为他们走错了路， 本来自由了，为什么要回去那些不自由吗？所以第二节在讲这个东西，他说你们怎么回到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找到律法主义者。好，这些呢是无用懦弱，请写下来啊，画起来。无用懦弱代表说，律法只是让人家知罪，律法是为了过犯天上的，但是不能让我们得胜。你没办法守任何律法的诫命，你守一条犯一条，全部都犯了。律法总共613条，你只要犯一条，全部都犯了。弟兄姐妹，律法主义的特色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守住律法。没有办法守住律法的人会两种特质出现，第一个呢，心里会刚硬，因为守不住嘛，慢慢的就麻痹刚硬了。第二个怎么样呢？会假冒为善。是不是耶稣常常讲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他们是不是律法师啊？是不是士师啊？是的，他们是，了解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耶稣直接讲，因为他们守不住，又要别人去守，然后那叫装着怎么样，很厉害的样子，那叫假冒为善嘛。耶稣讲半天还是很刚硬哦，这叫律法主义。所以保罗在攻击这个事情，怎么回到那个无用懦弱的方式呢？你本来就得自由了，圣灵要帮助你得自由，继续保持自由，怎么会回到犹太教呢？守割礼呢？守仪式呢？看节日呢？让你又回到不自由了。你们是在想什么？保罗在问这个话题。好，接下来你看到吗？那些犹太教者，他们很高举的什么？要守律法、守诫命就会得救，这是大错特错。这些人你看到吗？谨守什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什么功夫。保罗在讲什么？他说这些靠着律法主义要得救人有很大的一个错误，他们遵守了什么这些节日、日子、月份、年份还在守着。 No， 耶稣已经成为一个救赎，让我们脱离律法了。这些日子只是在旧约告诉我们，只是为了纪念，请记得哦，我们没有否定律法，也没有否定过去旧约的节庆。耶稣有没有守律法？有。耶稣有没有过祝棚节啊？也是我们过逾越节啊。但是记得这些节庆是让我们想到过去旧约上帝住在人间，不要忘记过去神的恩典，为了 remember 纪念，不是靠着律法而得救，这很大的错误，这样明白吗？不然我们就不需要旧约了，是因为要纪念。旧约是影子，那新约是什么？实体嘛。所以不要废弃旧约，哦，39卷书不能废掉的，都要抓住。但是请记得，不是靠律法而得救，律法是让我们知道罪而已。我们律法要纪念这些节日是 OK 的，但是在新约没有守节日也 OK 的，这样明白吗？我们新约有没有守逾越节啊？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守祝棚节啊？没有啊。我们要守五旬节啊？没有啊。我们要守安息日啊？没有啊。我们要守安息年？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到了新约时代来。记得到了明后下一章都有讲到基督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是什么？基督的律法，这个叫做新约啦。讲清楚吗？没有守这些不代表你不会得救，你只要相信耶稣，因信就会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是因为因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儿子，你就称义了。阿们。那你遵守这些是为了纪念，不是因为守这个让你得救，大错特错。所以保罗在讲这个，这样明白吗？所以在教会有人守节 OK， 只是为了什么？纪念 remember。 不守的呢也 OK， 因为跟得救没有关系，是跟什么？我要纪念神曾经在我们当中，他对我们的好恩典不敢忘记，要数算它的意义在这边，这样明白吗？这神学观要弄清楚，不然我们常常会冲突，为什么你守我不守，就开始起了争论，这错的。这神教导我们非常的清楚，所以行律法不会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自义，这个都是错误的。 不是这个，而是为了我们纪念而已。好，不管有什么安息日、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安息年，或者这些呢，行割礼的这些事情呢，你要纪念神 ，OK， 不要有冲突。但是得救不在乎这些事。好，不然保罗说，我呢为你们害怕是什么？我为你们担忧了。我为你们紧张了，唯恐我在你们身上做的这些福音的工作都枉然了啦！你们怎么又被扯到要行律法才会得救呢？你们是这么无知吗？他在讲这个事情哦。好，接下来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好，把它画起来，像我一样。请问保罗是不是过来人啊？更是，是吗？他在加马门列下，对不对？哇，他是这个非常狂热的犹太教徒哎。曾经也是什么斯提芬被丢石头的时候，他这边很开心哎，是不是？他是逼迫教会的，他从小呢就非常上进哎，他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哎，所以他很清楚，这个犹太教在讲什么，律法在说什么。但是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从这些束缚当中得到什么自由，不要再回去走这个错误的道路。”你们是错的，我走过来，我知道那个瑕疵，你们要记得不要走这些错误的道路。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我们没有比较好了，我们都是一样，过去是被牢笼扣住了，没有自由，现在得自由了，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好，接下来十三、十四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缘故受了什么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好，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劝他们，你们要回想到头一次遇到基督的那个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会忘记头一次遇到主的情况。为什么遇见主？就是有一个不怕死的保罗，还带病上什么战场哎。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什么第一次传福音说身体有疾病，到底有什么疾病没有写出来。我们才查完哥林多后书嘛，三次求恩神把我身上的那一根刺什么挪去嘛，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哪时候夸软弱哪时候能力就复辟你。所以知道他身上一定有什么刺，不想是刺在哪个地方不晓得，可能骨刺啊，可能是哪个地方酸痛，也可能也许是真的是什么、很重的什么疾病，也可能像刺一样，哇，不能坐、坐立难安。可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跟眼疾有关系了，跟眼睛有关系啊。所以你等到读到第六章说，我对你们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因为第六章讲到这个，为什么？因为很看得清楚，写得很大。保罗眼睛可能昏花，或者眼疾啊，也许是老花眼、青光眼，我不晓得了。有没有那么快啊？可是还是什么？为了使命，我一样上战场。所以有骨刺，有身上有刺，身体很痛苦，我一样打仗。所以保罗说：“我打的仗，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叫公义冠冕为我存留啊！”要是看到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哇，呼卡呼就刮紧上战场啦，不要再拖延了啦，不要老是觉得我等我老的时候就来。你有机会吗？等我赚够了，我房子放大了，我就会来。你有这机会吗？不要再欺骗自己。我劝所有的年轻人，趁年轻就被主用，不要等到老了，老 Coco 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怎么用呢？你都在病床了，都到供啊，你要怎么用你？越年轻越好。阿们，有热情就可以。人若有愿做的心，神必接纳。阿们，只要愿做就可以了。不是等到你完美完全。保罗，你看到还有残疾、眼疾、骨刺，上战场一样。感恩的是，他走对了，上去之后，加拉太人接受福音了。看到吗？救人要及时，不要说慢慢来，慢慢来死了不少加拉太人了啦。救人可以慢慢的夸夸来干，可以吗？有人看到有人被车一撞飞出去了，慢慢来 OK 吗？ 如果是飞出去是你的家人，慢慢救，可以吗？不要太自私。我听到有一些人讲了这种话，我觉得这种人一定要悔改，自己不传福音还拦住别人传福音，这个很糟糕的事耶，自己不救人还拦住别人去救人哦。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不安，大家都在救，就他不救，哇，大家都白无药，都是我黑无药，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大压力？会。所以为了什么？让自己心里不要这么大压力啊！你不要去，你也不要去，大家都不用去，慢慢来，不用做这些传福音布道的工作。弟兄姐妹，这种人要祷告，求神赐给你悔改的心。在丰丰教会有没有祷告这样的人？赶快清醒过来，阿们。怎么可以不去救人呢？保罗都残疾了，都去救人了，而且他眼睛已经快没有，所以写字很大嘛，才看得到嘛，都在救人。好，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缘故受什么试炼，代表说我来的时候眼睛就有疾病，但是你们还接待我，因为你们会困啊，我会困扰你们，但是你们却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什么接待我，如同接待什么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画起来。所以加拉太人起初遇到保罗的时候，哇，有没有非常渴慕啊？渴慕，而且他们是高规格的接待谁？保罗，把成为什么天上来的使者哦。天上来的天使或是大使接待。再来呢，另外一个字如同什么基督耶稣。看起来加拉太人有没有很看重保罗啊？有。而且看到保罗就看到什么基督耶稣。我们传福音人弟兄姐妹，神会纪念你，特别是做布道工作的这些弟兄姐妹，神说你是我的使者，阿们。你被拆出去，如同耶稣基督被拆到地上，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一样，是基督的精兵。人家看到你就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个工作。保罗呢，被高规格的对待。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能够行，就把自己眼睛什么挽出来给我，都是情愿。代表这些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非常珍惜保罗，爱惜保罗，直到他有眼疾，甚至说我眼睛挖出来给你都可以的，何等疼惜保罗，盼望你的眼睛呢能够明亮，让我啊能够你们可以做更多伟大的工作，非常爱保罗的。保罗提着告诉他们说，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那个光景，我们是何等的亲密，你们何等的热爱我，何等的亲密我。这是保罗讲，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的。好，接下来第三十六节，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什么仇敌吗？保罗把过去的曾经讲到如今，告诉他们不要忘记起初上帝的救赎。如今我再次把真理讲得清楚，难道我们就变成仇敌吗？我讲真理你们就不接纳我吗？他在反问他们。真理就是绝对性的，胜过所有人所讲的。好，这边说那些人是谁呢？十七节，那些人是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什么待他们。那些人是指谁？当然就是遵守律法主义者，靠着律法来得救的这些人呢，他们渗进来，他们参透进来，让这犹太人呢这些加拉太人混乱。他一要加上什么犹太教了，要守割礼了，要守节日了，要守诫命了，你们才会得救了。讲到是这些人，就是说要遵守律法主义才会得救。这些人渗进来了，进来之后讲这些言论，保罗说这是极大的错误。我把真理讲清楚。我讲清楚，难道你们就看跟我敌对了吗？不能这样子。后来保罗就讲了这句话，在善心上呢，要热善事上要热心待人是好的，但是记得要对的对象。这些异端或者这些邪说不按真理的，你们记得不要对他们有什么热情。请记得哦，对异端、对邪说、不合真理的，不要有任何的热情。根本吃饭都不要吃饭， 这样明白吗？因为它是异端，你热情要在对的对象，我们对 best 要热情，对还没认识主的要热情。这些人呢，知道上帝又故意什么把他拉回去的，这个是很错误的，这是保罗所讲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些话呢？要对你们也是热情呢？然后百般的要什么呢？要让加拉太人说，哇，你们知道我们多么爱你，对你们服侍的非常的好。这些遵守律法主义，他们的热情是为了什么呢？他说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跟我的关系什么离间，离间就是孤立起来，我跟你的关系疏远了，他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要看清楚这些人的轨迹，不要忘记。好，保罗讲到十九节，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把我小子们画起来。原来保罗呢，告诉加拉太人这些信徒们，我是你属灵的父亲，我非常爱你们，我写了这封信告诉你们，不要中了这些遵守律法主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人的这些诡计。我爱你们，你们都是我属灵的孩子，我要劝你们，我要再愿意为你们受什么生产吃苦，像孕妇妈妈一样再怀孕一次啊，那肚子越来越大了，那孩子就在我里面成型啊。那个孩子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原来保罗在讲什么呢？我是你属灵的父母亲啊，我盼望你们就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要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不是律法成形在你们里面，是基督耶稣要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让你们有耶稣基督为人生的唯一的拯救跟依靠，没有别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了，唯有耶稣基督。不是律法成形在你里面，是耶稣基督生命成形在里面。这也是我们门徒训练的目标，门道的目标就是每个人要更像基督，从羊一般到再生产都是要更像基督，我们活着就要更像耶稣基督。是保罗对加拉太的人所讲的。最后他讲说，我巴不得现今你们都改巴不得我现今在你们那面改换口气，因为你们让我心里什么作难。我要改变我的语气，其实我很想什么讲重话了，很想什么直接开骂了，可是呢我没有在你那边，我盼望你们知道我心里面何等的纠结，很困扰，很难过，很伤心，很害怕。你们怎么会得自由之后又被人家导到错误的另外一端呢？靠律法成圣称义，这是错误的。好，所以保罗写了这个到二十节，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到三十一啊，二十一备起来。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哈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使女生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亚伯拉的西乃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父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呢。
好，这段呢讲到两个女子，两个儿子，两约，然后两个城，地上的耶路撒冷跟天上的耶路撒冷。好，作家讲两个就讲到对比，最后保罗讲这个例子让他们更加的具体清楚。好，两个使女两个女人生的，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夏甲，她本来就是女婢啊，是奴仆的，另外呢是自由之子的妇人， 这个自由是代表撒拉，撒拉呢他也生孩子，一个生出来呢就是夏甲，生出来以实玛利，夏甲生出以实玛利，另外呢是撒拉，两个女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女人呢，可是呢一个是从血气生的，肉体生的，一个是从应许生的，应许是从神给他们应许的，所以这两个生出来呢有不同的结果，应许生的是从神来的应许，就可以得着神给的产业，从肉体生的血气的就不能有资格得着产业。上帝来告诉他们一件事，加拉太人啊，你们记得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你们有够资格得到什么？神的产业，你们记得你们是属神应许而来的，不是属血气的。律法主义呢是属血气的，是属下甲的。好，另外呢就两个层，两个层，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OK， 那个是母体，那是真实的存在的，只是看不到。另外呢地上的现在看到耶路撒冷，那是属什么？属肉体，属血气，属律法，所以律法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在讲这东西。但是呢这些呢要让我们得自由的是天上的，是指这个东西，然后大家都知道。好，最后二十七节讲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的不生养，这是以赛亚书讲的，你们要什么？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讲到也是讲到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在应许之下，你看到吗？撒拉后来在九十岁就生到什么？以撒了，在应许之下就生出儿女，而且越生就越多，哇，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因为从应许而来的，不可能生的反而生的非常多。那以实玛利有没有生很多啊？也有生很多，但是他呢却是跟应许的孩子敌对的，非常的敌对。到如今现在国跟国征战，其实是宗教征战，就是夏甲嘛跟撒拉两个族群在征战，到现在都是如此。所以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了，什么决定呢？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其实就两个这个国家在征战了，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都是嘛，但是呢却征战无比啊。这个血气生呢会逼迫，逼迫代表说嘲笑，会嘲笑神的儿女，会嘲笑哈，逼迫这些，然后呢使女的儿子呢也会嘲笑这个应许的儿子。那怎么办呢？三十节说怎么说呢？把使女的儿子赶出去，把他画起来。好，这边讲到什么呢？原来神要我们做一个决定，当你成为真正属神国度的儿女，请记得不要让律法什么再进来，不要借着律法得救主义的这些毒素再进来，要干嘛？赶出去，要一刀两断的意思，听清楚吗？让所有的加拉太人不要让这些靠着律法要得救的这样的想法进到教会当中，这是错误的，一定要什么？拒绝并且把它赶出去，不能混在一起。保罗说你们要下定决心，对这种人呢，这种律法主义呢，不能临这个存在在教会当中。你们要下定决心，要做这样的决定哈，这个才是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得到真正自由的一个目的啊。所以结论来讲哦，第四章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宝贝孩子了。我们要谨守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透过圣灵保惠师，让我们得到真自由。不要再遵守人的仪式和人的这些诫命呢和遗传呢才会得救，这些都不是属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看到第四章，谢谢主让我们清楚保罗在教导加拉太的教会。今天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可能没有遇到律法主义犹太教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还会失去了自由，帮助我们不要失去自由，让我们知道自由是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其他的还有靠着人的方式 靠着守诫命，靠着做这个积功的或行善事让我们得救的这样的思想意念，这种邪说奉耶稣的完全断除，不准进到我们教会当中。因为没有人可以自夸的，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能够得救的，只有单单相信就会得救了。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信耶稣为我们担当的咒诅，脱离律法的咒诅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咒诅之下，我们是在圣洁之下，是在公义之下，在神的平安之下，是在神的耶稣基督儿女之下。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耶稣帮助了我们，我们要一次荣耀归给你。我们一起站起来追求，开口来祷告，来，
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要来赞美你。